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浙江的陈弟兄，分享了最近在生命中的一些领受以及带导事项啊。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这是纳里亚故事集的第一集，由英国的 C.S. 路易斯所写，文艺复兴出版社出版，魔术家的外甥，纳利亚故事集总共有七集，第二集是大家最熟悉的，因为有拍成电影啊。那在我们良友电台呢，过去刘文也曾经参与过这一本书的广播剧的录制啊。好，那所以呢，在这一系列当中呢，我们会跳过第二集《狮王、女巫与衣橱》。在第一集《魔术家的外甥》当中，我们看见纳里亚王国随着阿斯能的歌声而诞生了。那迪格里和贝雷这两个小男孩小女孩，他们在纳里亚这段时间呢所发生的许许多多非常神奇的事情，也会成为他们一生的回忆。而他们也即将回到伦敦去了，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看哦。那先来听这一首诗歌，是生命和林良堂的《我一生的执着》。
唯有你同在，能触摸我的灵，如甘霖滋润我心田。在你宝座前，你尊贵和荣美，深深吸引敬拜中，真实与你相遇，我不愿再驻足过去，更新洁净我，提升我眼光，看见永恒国度，向我宣告举双手。
超越世上一切的珍宝，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浙江陈弟兄的家书，在前些时候做健康检查时发现了需要做一场小手术哦。而在这场手术当中呢，刘文看见在人看来好像是一件让人觉得为难的事情，但是呢，神却在这其中呢成就了美意哦。在信中说到，最近五六年开始每天坚持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让我的性格发生了一些改变，感觉把我的灵命往好的方向拉，但是在白天工作的时候又回到了老我，让我的老我与新我在反复中来回挣扎。所以我也明白，我要每天继续的祷告，我要静静听听上帝给我的话语。在身体开始出现不健康的情况下，我唯有解放自己的思想，把思想定睛在上帝的事业上，我才能逐渐的挽救自己，挽救自己的身体，挽救自己的人生。我有时候在想，世界局势越来越乱，经济状况越来越不好，人与人的斗争，同事直接的互踩，这些我都改变不了。我唯有改变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的内心有上帝充满，变得富足，把那些外面的负面事情隔绝在外，不内耗，认真上我的班，下班享受我的生活，带好我两个孩子，让家人喜乐。家庭这艘在海上运行的船，纵然外面风浪天气影响，我都要把这艘船开好，享受当下，做一天该做的事情，不为前方未发生的事忧虑，不为已经做错的决定后悔。我希望刘文姐姐能回复我的邮件，我希望听到你的鼓励和建议，同时也希望你们给我带导，让我在这几年能够快速的灵命成长，不要反复回到老我，展开我新的生命。这是来自于浙江陈弟兄的家书哦。首先为你身体能够痊愈献上感谢，也在手术当中呢经历了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哦。那像你所说的，自己能够发现有时呢老我好像是捆绑了自己，没有办法活出新的生命，这是基督徒在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必经之路哦。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他时常呢会想尽办法给我们一些试探，但是我们不用害怕，主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这一切，只是我们在这世上呢仍然还没有达到完全和完美，因此我们常常需要靠神的话语，也需要靠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提醒，并且呢每一天我们能够向神祷告，祈求从圣灵而来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胜过老我。这是一场长期的抗战呢，但是我们的胜利呢是绝对的。而过程当中，刘文实在是要鼓励亲爱的陈弟兄哦，成长需要时间，我们不用着急，只要我们愿意天天的来倚靠神，相信靠着神的恩典，凡事都能做。但也要知道哦，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要灰心，每当发现呢老我怎么好像呢又出现的时候呢，不要就此灰心失望啊，在主里面我们永远都是有盼望的，何时回头何时神就坚固我们。树苗需要不断的浇水施肥才能够成长，灵命成长也是如此，不要着急， 每一天神一定赐够用的恩典，每一天我们都吸取养分，改变是渐渐的，不是在一夕之间的。刘文为你祷告，神愿无论你在工作上，在家庭当中，在自己的心情方面呢，都能够经历主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以及主在你的生命中做那翻转改变的工作。好，也欢迎你再次写信来给刘文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文艺复兴出版社出版 C.S. 路易斯所写的《魔术家的外甥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一集。今天我们要看到第十三章不期而遇最后一个部分，还要进到第十四章植树。植呢，就是种植的植哦。好，一起来读这一本《魔术家的外甥》。女巫对迪格里说，哎呀，可是你连答应做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呢，而且这里也没有谁来阻止你毁约。迪格里很困难地说出这几个字来，妈妈就是，接着又说，妈妈会不喜欢的，她要我严守信用，不做偷盗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如果她在这里，她会马上告诉我不要做这种事情的。女巫说，可是他永远也用不着知道啊。谈话的语调很甜蜜，你不会相信这样甜蜜的声音是他这种面目狰狞的人说的。接着他又说，你用不着告诉他你是如何得到苹果的，也永远不让你父亲知道就行了。在你们的世界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你知道，你也用不着把那个小女孩带回去。这一点正是那女巫的绝大错误。迪格里当然知道贝雷可以用他自己的戒指回去，女巫这一说，显然他不明白这一点。同时，由于女巫叫他把贝雷留在这里的恶毒建议，突然使迪格里领悟到女巫刚才告诉他的一切都是阴谋诡计、虚情假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善恶系于一念之间，他的头脑突然清醒过来，随即以一种异样而很大的声音说道，喂，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突然关心我的母亲？这与你何干？你在搞什么鬼？贝雷在他耳边低语说道，迪格里，为你好，还是现在就走吧，快一点。整个争论过程中，贝雷都不敢说什么话，因为你知道，那要病死的并不是他妈妈呢。迪格里说着就把贝雷扶上飞来驹，说，好，立刻上马。他自己也尽快爬上他的背上，飞来驹就展翅起飞了。女巫叫道，去吧，傻瓜孩子，等你衰老的那一天，躺下来快要死的时候，就会想起我了，到时你就后悔不该错过这千载难逢获得永恒青春的最好机会了，机会一去不再来，你会后悔的。这时他们已经飞得很高很高了，女巫的声音只能隐约听到一点。女巫也没有浪费时间来仰头看他们，只见她走下斜坡向北而去了。那天早晨出发的时间很早，在花园里发生的这些事情也没有花费他们太多的时间，所以飞来驹和贝雷都说在天黑以前就可以匆匆容容地回到纳里亚。迪格里在回程中一句话也不说，贝雷他们也存着戒心不跟他交谈，他很忧伤，一直也不敢确定他所做的事是不是对的。不过当他一想到闪在阿斯能眼里的泪珠，又断定他没有做错了。飞来驹用他那双不会疲乏的翅膀不停地飞行，顺着河流向东，越过大山，飞过长满野树的丘陵，还有那悬崖上的瀑布，然后才慢慢低飞到纳里亚的森林。那大悬崖的影子压在森林上，使森林也变幽暗了。 最后身后的落日照红了天空，他们才在河边的某处看到许多动物聚在一起，再过一阵子才清楚地看到阿斯能也站在他们正中间。飞来居滑翔下降，展开四蹄，合拢翅膀，慢慢小跑着着陆，跑了几步才停稳。孩子们下了马，迪格里看到所有的野兽、矮人、森林之神还有河神都从左右向后退开，让出一条路给他。他向阿斯能直接走过去，把苹果交给他，说道：先生，你要的苹果我已经为你找来了。阿斯能以他那能使地面震动的音量说：做得好。迪格里知道全体纳里亚的居民都听到这句话了，他们这一次冒险去苹果的故事会给他们父传子、子传孙的一直传述下去，传到几百年，也许永远流传下去。他感到骄傲，但一点也没有想到骄傲的危险，因为他此时正和阿斯能面对面站着，无暇想到别的事了。这一次他发现他敢于与狮王对视，他已经忘记了他的困难，觉得非常满意。狮王再次赞赏他：做得好，亚当的孩子。接着又说：为了这果子，你挨过饿，受过渴，流过泪，这棵种子长的树是纳利亚的保护者，只有你的手可以种这粒种子。把这苹果扔到河边去，那里的泥土比较松软些。迪格里照他所说的做了，在场的每一位都静了下来，苹果落在泥土里的声音都能听到。阿斯能说：扔得不错，让我们为纳利亚的佛兰克王和他的王后海伦加冕吧。经他一提，孩子们才注意到他们两人，他们穿着奇异而美丽的衣服，身上都披了富丽的长袍，由肩上一直拖到后边。四个矮人牵着王的衣袍，另外有四个女河神牵着王后的，他们都没有戴帽子，海伦就让她的头发垂下来，这样反而好看多了。不过是他们看来和老样子不同的，既不是服装，也不是头发，而是他们，尤其是王的脸上，都有一种新的表情，他坐伦敦马车夫时学到的尖刻、狡猾和气势汹汹的样子都一扫而光，换回他原来和善勇敢的表情就顺眼多了。也许由于这新世界的空气影响，再不然就是和阿斯能谈过话的关系，说不定两者都有呢。菲莱居悄悄地对贝雷说：哎呀，我的旧主人也几乎和我一样大大改变了，他现在才像一个主人呢。贝雷说：是啦，但是请你不要太靠近我的耳朵讲话，弄得人痒痒的，怪不舒服的。阿斯能说：好了，现在请几位出来，把你们用树枝做的牢笼打开，让大家来看看里面是什么。迪格里现在才看到那边有四棵树长在一起，树枝紧密地勾结起来，很像一个笼子。两只大象用鼻子，还有几个小矮人用小斧头，不一会儿就把那些树枝弄开了。他们看到里面有三件东西：第一是一棵长出不久像金子做成的树；第二也是一棵树，可是像银子做的；第三则是一个不幸的东西，穿着沾满泥污的衣服，驼着背坐在两棵树当中。迪格里小声地说：糟了，是安德烈舅舅。你们记得那些野兽曾经把安德烈舅舅种起来用水浇他，他被灌醒的时候发现满身湿透，泥土埋到大腿，周围站着野兽。他有生以来也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野兽围在他身边，他当然吓得半死，又尖声尖气喊叫起来。这么一来也有好处，可以使动物甚至野猪都明白它是有生命的东西。于是他们又把它挖出来，他的裤子这时真是难看极了， 他双脚刚刚离土，可以走动，就拔脚飞奔。可是大象的鼻子更快，一卷就把他拦腰卷住，举了起来。野兽都认为应该把它放在一个妥善的地方看管着，等阿斯能有空来看它，之后再做处置。所以他们就编了一个大笼子，把它围在里面，然后又把他们认为可以吃的东西给它吃。驴子收集了一大堆蓟草扔进去给它，可是安德烈舅舅对这些草料似乎不感兴趣。松鼠们把板栗当子弹，一颗一颗的对它直过去，可是他只用双手抱着头东窜西跳的躲避。有些鸟在他顶上不停来回飞翔，给他丢下一些蚯蚓之类的小虫。大熊特别仁慈，在下午的时间才在树林里找到一窝野蜂蜜，虽然他自己很喜欢吃，却也留下来带给安德烈舅舅。不过这份好心事实上反而使安德烈舅舅吃了更大的苦头。大熊把这一大团黏黏的东西从笼子顶端抛进去，啪的一声正打在安德烈舅舅的脸上。蜜蜂并没有死光，对熊来说一个蜜蜂窝扔在他脸上根本就不在乎，所以他也就不了解为什么安德烈舅舅会向后摇晃两下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呢。安德烈舅舅真是倒霉到极点，不巧又坐在一堆蓟草上。不过也正像那野猪说的，不管怎样总算有一大块蜂蜜送进那动物的口里去了，多少对他有点好处。他们倒确实越来越喜欢他们这个奇怪的小动物，并且希望阿斯能会允许他们继续饲养它。有几个聪明一点的此刻就敢断定用它口里发出的声音一定有什么意义，因为老不停地发出声音，他们就为他取了个名字叫白兰地。到末了他们不得不让他独自留在那里过一夜。阿斯能一整天都忙着指导新王和王后如何处理政事，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所以没有时间来注意这一位可怜的老白兰地。他把别人扔给他的板栗、梨子、苹果、香蕉等等吃了个够，确实是一顿相当好的晚餐。不过说他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就是谎话了。阿斯能说把那动物带出来，一只大象立刻用他的大鼻子把安德烈舅舅卷出来平放在狮王的脚前。安德烈吓得动也不能动了。贝雷说，阿斯能，求求你不要说什么令他害怕的话，不过要警告他免得他以后还会到这里来。阿斯能问，你以为他会来吗？贝雷说，他自己会不会来我不知道，他也许会差遣什么人来。他看见电灯柱上断下来的铁栓掉进土里居然会长出电灯柱来，非常感兴趣。他想……阿森能打断他的话说，他想得太愚蠢了，孩子，这几天以来这个世界充满了生机，长出了有生命的东西来，是因为我那呼唤生命的歌声还一直在空中回荡，在地里隆隆作声的缘故，过些时候就没有了。再说我也无法告诉这个老罪人，也不能安慰他，因为他早已使自己不能听到我的声音了。如果我对他说话，他听到的只是一阵咆哮声和吼叫声而已。哦，亚当的子孙，你们多愚蠢啊，竟多方设法抵制对你有益的一切事物。不过我也要给他一点礼物，是唯一他还有能力接受的礼物。阿斯能垂下他巨大的头，好像有点悲伤，对着魔术师可怕的面孔喷了一口气说道，睡吧，跟你自找的麻烦分离几个小时吧。安德烈舅舅马上缩起身子，闭上眼睛，呼吸均匀地睡着了。阿斯能吩咐说，把他带到那边地上躺着。好了，矮人们，现在该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工匠技巧了，为你们的国王和王后做一顶皇冠吧。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魔术家的外甥。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丰沛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正心意
我们今天从《魔术家的外甥》这本书中看完了第十三章《不期而遇》，也进到第十四章《植树》哦。好，阿斯能呢，让迪格里把从远方那个美丽的园子带回来的苹果种在了河边了。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看这一本《魔术家的外甥》。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